见小仙之书有两个最三个多，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迦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撒迦利亚书》研读。
我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张德仁牧师。我们今天要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三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在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先知撒迦利亚从神所领受的第三个异象，我们称之为拿准神的人之异象，拿准神的人之异象。首先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一节。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又举目观看。因此呢，我们知道异象是当事者处在一种清醒的状态。撒迦利亚在清醒的状态，他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准绳是在建筑上用来度量的一个工具。第二节，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第三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好，我们先读到二章一到四节。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可以掌握一个大概的主题，那就是似乎有人在动了，拿着建筑度量的工具，似乎要开始动工。我们先前讲过了有关于撒迦利亚书的背景，圣殿重建到一半，荒废了许久，而在这个时候，透过这个异象告诉撒迦利亚，也告诉神的百姓，要起来重建圣殿。而第四节说，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学者对于少年人是谁很有兴趣。一般来说呢，我们经过严谨的分析，德仁直接告诉您结论，绝大部分严谨的学者认为那少年人所指的就是先知撒迦利亚。如果这样的一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撒迦利亚虽然很年轻，可是他也可以被神来使用。所以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年轻人也可以侍奉神，年轻人也可以侍奉神。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句话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勉励，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提摩太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出来服侍主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德仁在26岁的时候我就进到教会当全职的传道人。那个时候啊，年轻出来侍奉挺辛苦的。我自己当我被教会的牧者安立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记得当天的牧师 用耶利米书一章六到七节来勉励我。在那儿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当然，这些经文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教会里有许多的长辈，他们会觉得，德仁啊，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你要来带领我们走信仰这条路，不必了吧。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说侍奉跟你的经验是有必然的关系，但我要说啊，这种观念是错的。当我在二十出头，我献身要来全时间服侍神，教会的长辈告诉我说，德仁啊，你太年轻了，你不要大学毕业就要奉献做传道人，没有社会经验不好哎，你应该先学耶稣去做木匠，或是说呢，先在社会上工作一段时间再去侍奉，这样子比较好。但神已经呼召了我，我想有一些人神是先让他有一些社会经验再来服侍主，但也有一些人神呼召他不是要他先有太多丰富的社会经验，因为侍奉不是靠经验主义的，侍奉是要按照神的心意。人没有办法在经验主义当中样样都具备，否则你说你要帮助那个吸毒的人，难道你要有吸毒的经验才能够侍奉吗？你要帮助在一些社会阴暗角落里的一些妓女，难道你要先去从事娼妓的生活，你才可以帮助他们吗？错。也许有一些经验是可以帮助你我的侍奉，但记得侍奉不是靠经验主义，侍奉是在乎神有没有呼召他，特别全职侍奉。侍奉是在乎这个侍奉者他是否忠心在神的话语上面，按照神的话语来带领弟兄姐妹。我知道在国内包括国外也是如此，很多信徒不喜欢年轻的牧者。我父亲自己是在某一间医院当院牧，而他之所以在那间医院当院牧，是因为许多同工认为在医院当牧师啊，最好是找比较年长的，而我父亲比较年长，社会经验很多，看多了人间的苦痛还有生离与死别，所以可能比较可以安慰人，这很好。但是如果在你教会里你的牧者是年轻的，你的小组长是年轻的，我们先要改变自我的观念，不要觉得年轻就一定不好。我们需要思想，假如这个年轻的带领者，这个年轻的小组长，这个年轻的牧者，他是按照神的话在带领我们，他忠心的分享神的话，就值得我们跟着他，因为他跟着主，因为他跟着神的话。所以第一点，我要从二章四节这少年人应指的是撒加利亚来分享年轻人也可以侍奉神，甚至我要说年轻有很多好处。我自己因为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到神学院当中去接受装备，所以在学习上是事半功倍，当时记忆力还不错，学习力也很强。在我同班同学当中有一位是博士，他专门研究竹子的， 他读完博士教书之后才来念书，但因为已经40多岁50岁了，记忆力呢就开始下滑了，念书的效率呢不是事半功倍，而是事倍功半。很多时候他 K 书读书读到半夜，早上起来呢全忘光了。所以我要说啊，年轻人也可以侍奉神。如果此刻您是年轻的，而神也呼召了你，而你却犹豫说我可能经验不够，希望得人的见证可以鼓励你顺服神的呼召，不依靠经验主义，而单单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继续来看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在第二章第四节的下半段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在这里为什么提到无城墙呢？当然下文说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神的祝福太丰富了，以至于呢如果你用一个墙围起来呢都没有办法装满，干脆就不要有墙了。我想这个意象对当时的百姓十分重要，因为虽然他们已经着手要重建圣殿，可是城墙呢还没有重建，耶路撒冷还没有任何的屏障来被保护。在这个地方神应许他们说啊，神会亲自成为那耶路撒冷的城墙。二章五节说，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我亲爱的朋友，没有墙哎，神做你的墙。我不晓得这样的信息对你我有什么启示的。第二点我所要分享的是，真正的安全感应在神的身上，真正的安全感应在神的身上。这意象也告诉我们，没有城墙没有关系，因为神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倚靠的城墙。现在呢，很多教会在推广一个信息，叫做无墙的教会。我实在要说，教会懂不懂得什么叫做无墙的教会？有一些教会认为，在教会当中有无形的墙，要把它拆掉，让外面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以来到教会里面来。但我要说，什么是无形的墙？无形的墙，把无形的墙拆掉，并不是代表教会没有了标准，教会没有了原则，什么人都可以进来，随随便便，没有关系。没有哎。如果你看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无墙的教会的关键是什么？无墙的教会的关键是神自己成为教会的墙。神是墙，神是我们的屏障，神是我们的保护，神是那个主体。因此神的话是标准，神的话是原则。无墙的教会不是没有标准没有原则的教会，无墙的教会也告诉我们，神是墙，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之所在。什么是安全感呢？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之后呢，他们的第一站叫做马拉。马拉很有意思，马拉的典故是由于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出埃及之后呢，3天呢找水找不到。我亲爱的朋友，你想一想， 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的时候需不需要找水啊？不需要哎。为什么？因为埃及有尼罗河嘛，他们不需要担心水。但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要试验他们，他们真正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他们找了三天，全力以赴找找找，结果找到的水是苦的。找到的水是苦的，他们没有来向神求，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三天找不到水，现在出埃及带出来的水都已经喝完了，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找到的水是苦的，他们就埋怨领袖，埋怨摩西，责备神的仆人，当然也是间接在埋怨神。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也似乎进入到马拉，你我的安全感是什么？有一些人的安全感是我一定要银行的存款有多少我才有安全感，有人的安全感是我一定要每半年到医院去检查，拿到那个检查报告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我才有安全感。有人的安全感是我一定要有一栋是自己的房子，我不要是租的，我才有安全感。弟兄姐妹，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你我的安全感。如果有一天经济泡沫化了，银行存款归零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健康出了状况，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离开世界。按照目前的统计，生病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比例是最高的，我们有一天健康都会失去，我们有一天有没有可能房子也不能够成为依靠了？像四川大地震，房子一下就没了。什么才是你该把握的安全感呢？神才是你我的安全感。我们将安全感寄托在神的身上，即使在世上遭遇到很多的困难，金钱的失去，健康的失去，但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当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身体要复活，我们要完全的成圣，我们要进到荣耀里。因此，之前第一点的人所分享的是，年轻人也可以侍奉神。第二点是，真正的安全感应该是在神的身上。接下来，撒迦利亚书第二章6-13节是紧接着这个异象的四个宣告，而宣告者都是神自己。第一个宣告是6-7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第7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呢，应当逃脱。在这里，神说外邦之地将会有灾难，但当时这外邦之地可是强盛的。神在这里说要逃回，要逃脱。就当时来说，那是一个不要留恋外邦的一个呼吁。因此我觉得第一个宣告是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回头看世界，不要回头看世界。好像创世纪19:26，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也犹如新约路加福音9:62，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的确，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价值观转变了，不要常常回去数算还没有信主前或是那个最终之乐的那种生活。接下来第二个宣告是8-9节。第8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 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第二个宣告也很清楚，第二个宣告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宝贝，好像眼中的铜人。你知道铜啊，铜是眼睛最敏感最重要的部分，是必须要加以保护的，而神看我们就犹如是铜人一般，神会保护我们，我们是神的宝贝，公义终将伸张。当基督徒再次面对的逼迫，甚至辱骂，别人的瞧不起，没有关系，这些冤屈终会被神所伸张的。第三个宣告告诉当时的百姓说要快乐。第十节到十二节，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十二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在这儿说到神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神是乐意和我们在一起的。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飘荡四十年出埃及，而神住在会幕里面，会幕是个帐篷，我想如果你有露过营住过帐篷就知道那不舒服的。有一本书是康莱昌牧师所写的，书名叫做流浪的神，我觉得很有意思。神愿意透过会幕与那群百姓同住，让他们知道神乐意和他们在一起，我们的神喜欢和我们同在，我们应当欢乐。为什么欢乐呢？因为定睛在未来嘛。十二节说耶和华必收回犹大，神必神必神必，当基督再来，神必会为你我伸冤。当基督再来，我们再软弱的身体也要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疾病要被主所医治，人性的软弱和败坏要被神所医治，我们将完全的成圣，拥有完全的人性。你要把眼光定睛在最后的那个点上，所以基督徒是很喜乐的，因为你我胜券在握了。十三节，十三节说啊，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人需要静默，当你看上文就知道神要出来做什么呢？要出来审判的，要出来击打外邦的。人的静默与神的出手是第四个宣告。特别我们当有一些教会在一开始聚会会唱主在圣殿中，其中一句说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静默无声是你我面对神出手，面对冤屈没有被伸张一个最好的表达，而静默无声交托给主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示。期盼透过今天的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我进入神的安息。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牧师。